好了，我们预备开始上课，他们做个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说藏在你里面的，你的话也藏在他的里面。那我们经常的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一个灵命成长的一个动力，成为我们要改变成新人的一个样式的一个来源，帮助我们穿上有新人的品格。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蒙你所喜悦的，也是主啊，你要用恩典来呼召我们的一个目的。那我们这一班的学习在一起，我们从这一个课程里面，我们了解如何正确的来读圣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梁牧师讲到的时候啊，他讲到了一句话，他说人到40岁50岁以后啊，你的脸就是自己负责的，有没有啊？有时候师母会提醒我，因为我不笑的时候啊，脸就很凶的样子，所以呢，有时候呢，必须要记得提醒我自己啊，要面带微笑，不然就自己负责啊。那我们今天呢，来到了释经学的第七堂课啊，第七堂课，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知道这一节经文从哪里出来？我们上到第七堂课了，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从哪里出来？使徒行传是谁跟谁讲话？腓力对伊索比亚的太监哈。那么同样类似的一句话也出现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记得吗？路加福音第十章有一个律法师去问耶稣说，永生请你教我怎么样得到永生，有没有？然后耶稣回答说，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把这个经文读出来？好，你怎样把这个圣经的意思给读出来？所以，当我们在这一堂课的时候，已经走到第七堂课。那么，根据陈牧师给我的这个 PowerPoint 啊，他每次讲课的时候呢，只讲了大概8章到9章，这一次他给我26章。PowerPoint OK， 意思呢，他是叫我复习1到6课的这个内容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堂课呢，会复习花很多的时间复习前面的，然后呢，可能到了1/3的时间呢，才会讲到新的。好，所以呢，我们了解一下，当我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经文的意义由谁来决定？经文的意义由谁来决定？你看右边的这个图，右边的这个桥这边的，就是代表当时以色列人住的村庄城镇，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的民族，当时的文化历史背景。那我们今天呢，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住高楼大厦，我们是城市的人我们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的人，我们怎么样跨过一个原则之桥去了解当时的人写的经文比如说如果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在中西部，她坐在摇椅上面读圣经，读到了罗马书第七章，她怎么样解释罗马书第七章15到25节那段经文如果是有一个中年人的韩国人坐在飞机上要去出差，他在飞机上也读罗马书第七章，他怎么样来解释罗马书第七章的经文？同样的，弟兄姐妹，你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你怎么样解读一段经文？这个经文的意义由谁来决定？经文的意义由谁来决定？是由作者原意来决定呢，还是由读者的意思来决定？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读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读者跟那篇文章有一个互动的关系，我们从互动的关系里面，我们就吸收了，我们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那这个是不是作者原来的意思呢？不是作者原来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查经班，在小组查经会问这个问题，带领查经说，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意义？有没有？有没有？我们常讲这句话，有没有？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意义？那这一句话本身有没有一个语病在这里？所以当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比较正确的方式是说，这段经文有什么意义？ 然后呢，你如何将这段经文的意义用在你的生活上面，这是比较正确的问法，对不对？这段经文本身有什么意义，然后你怎么样把这个意义用在你的生活里面。所以当我们在了解这个释经学的时候，我们从不同的文化语言时间啊，很多的世代环境，还有站在一个盟约的关系上面，我们要跨越这么大的一个鸿沟去了解圣经原来的意义要跟我们说什么。好，这就是这一堂课的一个目的。所以呢，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在前面六堂课讲到读经的基本问题有三个重点，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他说经文原来讲什么，对当时的读者和听的人有什么意义。第二个重点呢，他说作者为什么把这段经文放在这个位置，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第三个重点，他说经文对今天的人有什么应用啊。我们在释经学这一堂课里面反复的已经陈牧师用不同的经文在解释这三个重点，记得吗？好，所以呢，今天啊，我们从这里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七章十五节到二十五节啊，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来复习释经法啊，我们来复习释经法。那么这一段经文七章十五节到二十五节在讲什么？啊，在讲什么？那我来为你读这一段的经文哈。七章十五节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所以这篇经文，我们用一句白话来讲，就说是别人逼我做我不想做的。好，我们有一句话解释，就是说别人逼我做我不想做，那别人是谁？别人是谁？别人他意思就是说在我里头的那个罪逼我做我不想做的嘛。好，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基本上用一句话来想的话是这个意思。然后十八节开始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此呢，他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他这什么意思？他说七章二十一节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后面这段经文说到有两个律的征战，有善的律，有恶的律征战。所以呢，常常因着我肉体的关系，我去服从那个恶的律。好，那我用一个现在生活中很泛滥的一个问题来做一个解释，就是 pornography 啊，色情图片。今天在亚洲的很多的地方，你到夜市里面去就有在卖。以前几十年年前的人是偷偷摸摸的看这些色情图片，现在呢是很正当的，走去好像买菜一样，你就买了这个图片再看。我以前的大学同学很喜欢呢、啊，把这些图片寄出来，而且特别 email 一发达以后，那个 email group 啊，他喜欢寄一些清凉的照片啊，就是寄一些赏心悦目的照片给老同学看。我必须要告诉他说，请你把我的 email 拿掉啊，我很麻烦，你知道吗？常常会收到这个，后来我就已经很多年没有收到了。那么这种现象就是说，对我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讲，他说我分享这些照片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跟罪谈不上，跟道德谈不上，你明白这个意思？跟这个道德谈不上的。但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我们觉得看这个照片呢是一种什么邪恶、啊、引诱诱惑邪恶罪，是一种犯错，是一种道德上的指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我们眼睛去看到那个什么 啊，在马太福音有没有？他说你心里动一念的啊，这些事情，所以这些话语就会成为我们的指责。所以对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对我的朋友来讲，他们没有认识耶稣，他们没有什么啊所谓的认为这是不好的，他看这种图片一点挣扎都没有。但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个挣扎，善跟恶在里面挣扎。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怎么样从这三个原则来了解说，作者保罗把这段经文放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呢，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好，这里面呢啊，我必须要问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假定坐在这里每个弟兄姐妹你都很熟悉罗马书，你读过罗马书，你也知道罗马书的结构，所以我在讲罗马书的时候呢，你可以马上头脑有个印象，知道说我现在在讲什么。还是呢，我要把罗马书的结构跟你说一下。因为呢，我跟陈牧师在讨论这一堂课的时候，我就问这个问题。陈牧师说，哦，每一个人来上课的都是很认真的，他们都读过，没问题的。
那就没问题。
所以你注意陈牧师在讲的时候，他不会把那本书的结构讲得很清楚，有时候他会有些他会讲得很清楚，有些呢他会跳过去。可是呢，到了罗马书是一本分量很重的这个书信，对不对？所以呢啊，我想我还是把罗马书的结构稍微讲一下好不好啊，会用一些时间。所以呢，当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啊，我们会注意到保罗书信的分法常常是教义篇、生活篇。好，举个例子，以弗所书一到三章讲教义，四到六章讲生活。OK， 哥罗西书一到二章讲教义，然后呢，三到四章就讲生活。罗马书一到十一章讲教义，从十二章到十五章讲生活应用，基督徒的生活。十六章讲问安。啊，我们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概念。好。那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区分罗马书啊，把它分成不同的四个部分。那我们想一想，当你读罗马书，你第一个印象想到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对不对？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罗马书是因信称义，对不对？还有呢，除了因信称义，今天啊梁牧师讲到也讲到了，除了因信称义你还想到什么？
所以
你要好，所以呢我们问题就在这里啦。我们信仰好像就停在因信称义，那下面都没有了。如果只到因信称义呢，你只要读罗马书一到五章就好了，六章以后的你就不用读了，对不对？那六章以后到十六章还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呢。所以这个主题里面不但是在讲因信称义，他因信称义讲到说信心非常的重要，但是罗马书里面还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在强调要因信成圣，因信成圣。所以当你在走因信成圣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强调一个顺服的生活，顺服的生活。所以请你翻到罗马书第五章，因为呢在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九节呢讲到一个因信称义的根据，神的义怎么样算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根据讲得非常清楚透彻呢，就是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到十九节啊，罗马书的十二章到十九节，他说因信称义的根据也是救恩的根本。他说人的不顺服是怎么样，从一人而来，因为这样子一人不顺服的关系，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然后呢他说人的啊恩典怎么样临到众人呢？是因一人的顺服，所以恩典临到众人。所以这就是罗马书在讲因信称义的根据。所以在顺服里面，我们才能够耶稣为我们完成了救恩。在顺服里面，我们才走在跟随耶稣追求圣洁的一个生活里面。好，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想到另外一本书信是什么？雅各书，对不对？雅各书跟罗马书有什么不同？啊，你到雅各书你就想到行为。你说，哎，罗马书不是讲因信称义吗？怎么到了雅各书变成行为呢？啊， 所以当我们在思想雅各书的时候呢，其实他要强调一个重点是信心跟行为的关系。他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雅各书我们可以把它呈现出像七个考卷或者是九个考卷。这个考卷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测试你的信心。好，我们举个例子，雅各书说到什么呀？啊，你看到一个穿着漂亮啊华丽富贵的人进来，你跟他奉在上位，穿着啊全身臭臭的好像是一个 homeless 的人，你请他坐在后面。啊，雅各书告诉你这样，雅各书告诉你说，当你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你说我为你祷告，你平平安安的去了，但是呢你身上确实可以帮助他的，你的行为没有出来。所以雅各书就给你不同的方式去测试你，包括测试你的口舌，然后让你明白你的信心在哪里。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了解说，当我们回到罗马书了解，就是说罗马书是从因信称义开始，但是呢它要到因信而成为的圣洁的生活啊，这是。所以我们在读罗马书不能只停在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的一开始，在一章十七节，我们今天讲到也讲到了，他说神的义要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神的义要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神的义要怎么样显明出来？下面有一句话说，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这也是一句不容易解释的话。什么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呢？那我们就了解说神的义怎么样显明出来呢？我们就从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三章二十一节他说，这个神的义呢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三章二十二节说，神的义要给信耶稣的人。然后三章二十五节说，神的义怎么样显明呢？他说立耶稣为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得到神的义。好，今天也讲了很多，在讲到的时候梁牧师问说，在哥林多后书那一段经文哪一个字出现最多次？和好，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和好是一个重点，因为凭着耶稣的血我们得以与神和好，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对不对？凭着耶稣的血我们得以与耶稣和好。然后刚才啊的讲到，说到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是借着无罪的耶稣成为我们的罪，因此我们被算为神的义。好，那我们就了解在因信称义的部分呢，他在讲到神的义怎么样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呢被算为义，被显出来呢？他说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从由于神的信实到我们相信，再由我们的相信呢一直到一个继续持守的信仰里面。所以这里面我们了解说，我们的信不是只有决志信主的时候那一刻的行动，这个我们的信呢是包括一个持续的态度，不断的跟从耶稣。所以这一句话就是说，本于信以至于信，是说从信心开始，以信实呢持续走下去。好，这就是罗马书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要现在建立起来。当你有这个观念，你知道我们的信不是一个 moment， 不是一个时刻，不是一个分钟，我们的信是一个持续的跟随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罗马书你就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了。第一个部分呢，分成了叫做称义篇，称义；第二个呢叫成圣篇；第三个叫信实篇；第四个呢叫活祭篇。好，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在称义的部分呢，就是一到第一章到第五章。好，第一章到第五章开始，第一章开始一个引言，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然后告诉我们说福音要显出神的义。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说所有这些外邦人都有罪。第一章，第二章呢，他讲到犹太人也有罪。OK， 然后第三章呢，就讲到因信称义的一个道理。你怎么样被算为义？第四章呢，他就用亚伯拉罕如何被算为义做例子。那第五章呢，就告诉你称义的福气，过一个喜乐的人生，还有称义的根据。所以罗马书一到五章的架构就这样，可以吗？太快吗？可以哈。好，罗马书一到五章，那六到八章呢，又成为另外一个篇幅，就是成圣篇，告诉我们说决志信主以后我们的情况。第六章就讲到说，我们脱离了罪，信主的人 不要再犯罪了，信主人不要再犯罪了。记得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开始，约翰说，我写这封信给你们是要教你们不要犯罪啊，叫你们不要犯罪。所以在第六章他说，我对所有的人说，你们已经脱离罪的辖制，你们的身份改变了。然后第七章一开始他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他说说什么？是不是可以靠守律法成圣？好，我们现在开始要进入这一段经文的重点了，是不是可以靠律法成圣？所以他一开始说，犹太人，你嫁给了律法，律法就像是你的丈夫，犹太人你就像嫁给律法的妻子一样。然后他开始就开始讲信主的人呢跟律法的关系啊。然后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呢，说到律法不能帮助我做善事，律法也不能帮助我胜过恶。所以他这段经文讲信主的人都有这种内心的挣扎啊，都有这种内心的挣扎。好，这是成圣篇。再来第三部分呢，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叫信实篇。对犹太人讲，对所有的以色列人讲，他们得救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要看到神的信实。你记得在罗马书第二章呢，说犹太人说，那我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 ？OK， 那现在在这里面，他就说主要的一个思想呢，他说人的得救是在乎神的拣选，神有绝对的主权。好，所以在九到十一章对以色列人要呈现这件事情。然后到了第四个部分呢，活祭篇呢，十二章到第十五章，他说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过基督徒的生活，要照这个方式去过。好，所以我们读罗马书不能只停在因信称义这个主题里面，我们要从因信称义，从第五章以后开始，第六章读到第十五章，十六章是问安，对不对？我们不能只停在那里。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罗马书七章十五节到二十五节原来的意思，它的角色为什么放在这本书，这段经文放在这本书里面，为什么放在这里面？记得我们啊，都很喜欢一首诗歌，奇异的恩典啊，奇异的恩典，奇异的恩典的作者是谁？啊，江牛顿。江牛顿呢写了这个啊奇异恩典的词。江牛顿原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贩卖奴隶的人。好，那么就讲到说啊，江牛顿呢在有一次很剧烈的海上风暴的时候呢，他在那一天呢碰到那么大生命威胁，在生命危险的边缘时刻呢，他被神的爱抓住了，所以他再一次想起小时候的信仰，他就悔改信主。这是不是你知道的故事？然后江牛顿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新造的人。
啊？
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那他是不是就开始有新造的品格在他身上？有没有？我们通常了解江牛顿的故事只是一个简化版的故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想，哦，江牛顿好棒哦，从一个贩卖奴隶的人现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信主以后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生活重心明确，人际关系得医治，哇，我就开始舍弃我的罪和自我，过着顺服敬虔的生活，是不是我们这样的啊？John Newton 给我们一个例子，他也不是这样子。在1748年3月，在死亡边缘那几个小时，那海上风暴的时候，他回转到他幼年的信仰，想到他妈妈教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再一次重新呢跟主说，主啊，我要来相信你，我要来跟随你。但是当船在北爱尔兰靠岸以后，船就停在 John 呢，他就停留在伦敦起。他在等船修复的那一段期间啊，很努力的啊，很认真的去参加祷告会，研读圣经。完了以后，他说啊，我真的很认真的定位自己，我为我不配得的怜悯恩典啊，我深深的受感动。然后呢，他马上又回到利物浦，跟另外一艘船签约，又继续的去买奴隶，贩卖奴隶。所以从江牛顿 那一个 moment 过了以后有十年的时间呢，他还是继续过着贩卖奴隶的生活，这还是他的主要的生活之道，他还是过着淫乱的生活。他到了南卡的 Charleston， 他的船员去卖奴隶的时候呢，他去参加教堂聚会，在船上每个奴隶呢一格一格的被关在小笼子的时候呢，他坐在船舱里面穿着打扮唱诗歌敬拜。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他的信仰怎么样慢慢一步一步的，到后来 John 成为一个牧师啊，他成为一个牧师。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人一生啊所经历的一个信仰之旅。我们不是信主以后马上就从混乱变成井然有序，我们了解我们的改变是一个终身的呼召，不是一分钟的。多年以后啊，多年以后 John 才写出这个诗词，他说前我诗上今被寻回，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不是在1748年的时候，他是在1772年才有那个心境能够写出前我诗上今被寻回。所以我们了解一件事情，特别在罗马书里面，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们因信称义，从这一点开始跟随主。但是呢，当我们因信成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这一生一定有这个挣扎，两个律的挣扎，善跟恶的挣扎。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一个事实。从这一段经文做一个承先启后，要转入一个可以得胜的关键。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一段经文的话，你看不见一个人生的真相，对不对？那没有这段经文的话呢，你怎么样转入第八章要靠圣灵得胜呢？所以这段经文在这个地方呈现一个事实，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告诉我们怎么样从一个挣扎当中进入一个得胜的关键。如果在这里面没有这段的经文的挣扎呢，我们就认为我们成圣靠着自己我们就可以成功了。但是他告诉你说不可能的，你永远是在善跟恶的律里面在挣扎的。所以到了7:25说什么？7:25他说感谢神。这里面呢他承认一个事实，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里面是承认什么？承认一个事实，就是说我要靠着耶稣基督才能脱离。第二呢，我要承认说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呢，但是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的。然后下面第八章很重要的开始，他说什么？我要靠着圣灵得胜。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要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这段经文在整个罗马书里面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说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不是靠着自己。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就开始告诉我们过一个体贴圣灵顺应圣灵的一个生活，是一个从内到外的改变。他说不是我做什么能够改变自己，而是怎么样？他说我靠着圣灵，我的心改变了，所以我所做的就不一样。今天讲到也讲很清楚，对不对？我们的内心装满了什么，我们出来就是什么啊，脸由心生嘛，是不是啊？脸由心生啊。所以呢，那我们从心开始，我们的心先被改变了，我们的行为就不同了。我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从一个新造的心开始。所以从因信称义，一个身份地位的建立，然后你开始持守这个信没有断掉，继续的跟着耶稣走，然后呢你就是走在这个成圣的路上啊。到了最后呢，8:28-39呢，他就给你一个保证，神的保证。他用五个反问句来强调肯定神给你的一个保证。他说神保证这个神保证就说他给你的救恩永远都不会失落。我就不重复他这五个反问句哈，再从8:32一直到35这一段的部分。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里面有什么应用？在我们最后的部分，罗马书七章 十五节到二十五节，明白我刚才讲的吗？好，那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应用，弟兄姐妹？我们了解了这段经文，了解罗马书的结构，了解了罗马书不是主题，不是只有因信称义。下面要怎么做？下面怎么做才会对我们有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品格，有一个新的人生观啊，才能够脱离那两个律的挣扎？怎么做呢？在哪？讲大声音，有没听？注意听到。住在基督里。你怎么知道你住在基督里？你怎么知道你住在基督里？给你一张考卷，考试一下。住在基督里的外在表现是什么？顺服。你顺服你的丈夫吗？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吗？顺服怎么解释？好，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思想放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到底当我们读了这段圣经，这段经文有什么意义，然后这段经文对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作用？ OK， 好，我们现在看这个下面这个啊，释经的五大原则。释经的五大原则就是上下文、经文题材、经文背景、经文的圣经的一贯性和圣经的书卷主题啊。我们在这一个五个原则里面也重复讲过很多个例子，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用的例子是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是讲什么？请问以赛亚书第六章讲什么？以赛亚被呼召，是吧？那以赛亚被呼召的故事为什么不放在第一章，要放在第六章？为什么？大声一点。看起来走到中间是有用的哈，因为听不到。跟前面的呼召不一样啊，前面的呼召有的是放在第一章，但是以赛亚的呼召放在第六章，为什么？
前面要交代背景。
好，一到五章在交代背景。OK， 背景是什么？一到五章的背景是什么？一到五章在讲一件什么样子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到五章呢，基本上是耶和华在诉说犹大的罪，然后有一个重点，十六章十七节，他说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十八节说，那我们不如来辩论一下，我们用辩论作为结尾，意思就是说不信的话来试试看。好，这一段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记得我们啊，在上一堂课一月十七号那一堂课。一开始上课的时候讲到了马拉基书，对不对？讲到马拉基书记得吗？马拉基书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神自问自答，神问一个问题然后自己回答，有没有马拉基书的问题？好，用这个神自问自答要来凸显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弟兄姐妹，当马拉基书这样子排列讲，用这样子一个自问自答呢，要来凸显的事实就是说，神要求的是这个，百姓给的是那个，你明白这意思吗？神要求的是没有残缺的祭物，百姓给你的是瞎眼瘸腿的，反正我已经给你了，你就说吧，就这个意思啊。他说我们已经照你所说的做了，你就不要再责备我了。基本上马拉基书告诉你这个事实，所以他这里面说，人就因为自己的利益就曲解降低神的话语。然后呢，这里面他给你呈现一个现象，就是说犹大国的人，犹太人，你们在自我蒙骗自己，你以为你这样做已经尽了 你的敬拜，进了你的献祭。他说你是自己在蒙骗自己，说我已经照神的吩咐做了。所以到了马拉基书第三章的时候，他说到你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的时候，他给的第一个挑战是什么？从十一奉献开始嘛，从十一奉献开始。所以呢，在讲奉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我要怎么奉献。但是圣经讲的是说，神要你做的奉献呢，是他对你的要求，是照他的方法来奉献，不是照你想的方式。就是马拉基书讲的一个重点，他说我就照我的方法做了， I did my part， 我做了我该做的部分。所以这里面讲到说，人的罪性是相同的，他们这样做，我们也是这样在做，神的指责是一样的，昨日今日昔日都是一样的，这个经文的指责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也是一样，从一开始他就指责当时的犹大国，你们犹大国人的犯罪的情况，他说要审判你。所以在这里面二章一到五节呢，他讲到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荣美的形象，然后你就注意看到在二章六节到四章六节多次的出现，他说到那日，到那日三个字不停的重复出现。他说到那日什么要来？审判要来。他说到那日审判要来。然后从五章一到七节他就用葡萄园来比喻犹大，接下来就出现六个祸灾祸灾祸灾。好，讲完这个背景了，刚才属灵说现在这是一到五章在讲犹大国的背景，然后才出现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呼召啊。所以在以赛亚书一到五章出现很多的对比文体，然后从第七章开始他给你一个希望的预言，意思是什么？他说今天呢告诉你犹大国有这么多的审判，你们应当悔改呢，但是从第七章告诉你说为你预备一个救赎，为你预备一个救恩啊。那么在这一段里面讲到这个经文的背景，讲到经文的背景，为什么是在乌西亚王崩的时候？谁是乌西亚王？啊，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向以赛亚发出呼召？你知道乌西亚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吗？啊，不是好坏的问题，乌西亚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好，在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由大卫打下江山，对不对？然后就传位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嘛。所罗门呢死了以后呢，就传位给他儿子叫什么？罗伯安。好，然后从那个时候南北国分裂，对不对？好，北国跟南国就开始国势衰弱。但是在北国南国国势衰弱的时候呢，有两个王很特别，北国是耶罗波安二世，南国是乌西亚王。这两个王把整个国家呢带到顶峰时期，把他国家带到顶峰时期。所以你想在国势最强盛的时候王崩了，人民怎么想？我们这个方式来想啊，当台湾蒋中正死了以后，全国的人民在想什么？当毛泽东死了以后，全国人民在想什么？在想什么？要完了，对不对？要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神呼召以赛亚，他说我要给你一个新的救赎。你今天看到你这个王已经崩了，已经死了，看起来好像你已经得不到任何的帮助了，但是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帮助，你要信靠我，你不要去靠别人。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你记得七章在讲什么？他说我给你一个兆头，你来相信我，你来相信我。所以这个第六章放在这里跟乌西亚王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们了解哦，乌西亚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王。 OK， 好，下面呢圣经的一贯性，圣经的一贯性呢，在讲到第六章的时候，当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呢，第 第六章九节十节说，你要去做我的使者，然后你要去传讲悔改的信息。然后他接着说，你去告诉这百姓啊，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这句话怎么解释？是希望他们回转，希望他们不回转？啊，希望回转，希望不回转。有一个啊，非洲来的传道人，他是从赖比瑞亚啊，他去到了田纳西去啊，那边的教会就请他来讲道。哇，这个赖比瑞亚的传道人，他去到田纳西，他说哇，你们这里好美啊！所以他在讲道的时候呢，他说我好喜欢你们这边的 sunshine。然后他说我也很喜欢你们这里的 moonshine 月光，我喜欢你们这里的日光很漂亮，月光也很漂亮，在月光照耀之下好美啊这个地方。当他说我很喜欢你们这里的 moonshine 的时候，下面都在笑，每一个田纳西教会的人听到这一句话都在笑。为什么？我们是外国人啊。 moonshine 是什么意思？ moonshine 是思量的酒。他说我好喜欢你们这里思量的酒。但是有没有一个人误会这个传道人讲话？没有嘛。他知道他用 moonshine 是要讲月光，但是呢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喜欢你们这里思量的酒。没有人会误会这个传道人讲的话，对不对？这叫做上下文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你说到底九节十节是什么意思？神到底要不要我们回转？包括我们在福音书也读到这一段话，对不对？到底耶稣要不要我们回转？从圣经上下文一贯的主题知道，神说恶人回转他就喜悦，对不对？好，所以这里面只是单纯的在表现一个状态，一个状态，当时的人听见这样子的信息，他们的状态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听见福音，是不是很多状态也是像这样子啊？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好，所以以赛亚书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讲完了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主题是什么？以赛亚书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救恩，主拯救，新的救赎指向弥赛亚。他这本这个以赛亚书整本书里面呢，充满了审判和拯救的信息，对不对？好，我们听到这个信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是什么？对我们今天提醒是什么？我用加尔文这一句话来作为一个结束啊。加尔文这一句话他说，对拒绝神的人而言，审判是最终的结局。对拒绝神的人来说，审判是最终的结局。但是对懂得回应神的人来说呢，审判是拯救和管教。当你碰到这个时候，你知道这是神的管教，神要救赎我们回来。所以我们用这种心情来读，我们就了解，当我们读到这些审判的信息好像很可怕，但是审判信息的最终目的要告诉我们是要转向神啊。这就是啊以赛亚书，我们来复习这个五个原则。好，下面这个部分呢还是复习啊。我说跟陈牧师说，你现在给我这么多张这个 PowerPoint 啊。好，这一章呢我们是要复习书信的部分啊，书信的部分。书信呢包括啊，正式的书信跟神学性的这个书函。正式的书信就是说为了针对当时教会的一个情况写了一封书信。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腓利门书。腓利门书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不是都讲上过腓利门书了吗？腓利门书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有一个人的奴隶跑掉了啊，有一个人的奴隶跑掉了，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人跑到罗马，啊，因为保罗的关系信耶稣啦，啊，奴隶跑掉了是一个 big deal， 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不解决这个问题会产生很多其他的社会现象，所以保罗就写了腓利门书，要来解决这个阿尼西姆的问题。好，那神学书函就像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个啊，这已经讲过了啊啊，一般的应使文件是针对某一个特定情况写的啊，就是圣灵默示啊，根据收信人的需要来写。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读这种书信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了解这个书信中的资料，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啊。那神学性的论著呢，就像希伯来书、哥罗西书、罗马书、雅各书，这些都是神学性的论述，是针对啊收信者那个整个时空环境下面要来解决。我们在了解这个新约书信的时候哈，我们回到第一世纪当时人的一个情况，有两种人，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外邦人。犹太人跟外邦人有什么不同啊？犹太人是谨守律法，过着敬虔的生活，对不对？所以他们叫做过犹不及啊，他们高举要好好的守律法、守节期嘛。然后他看到不守律法、不守节期的人呢，不做割礼的人，他就什么指责他们。所以很多的书信你在读的时候会看见，在指责犹太人的这个过犹不及的现象，说守割礼、行割礼不是让你得救的一个条件。好，这是一群人。所以在读当时的人有这一群人，另外一群人是外邦人。外邦人的生活是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出来的？比如说台湾是从多神论的一个背景出来的，大陆是从无神论的背景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在两种不同背景的时候呢，你听到的信息会产生不同的这个效果。所以对外邦人来讲，他们那个时候拜很多的神，然后有庙祭，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淫乱的事情在他们社会文化里面，所以他们带着这种想法进入教会，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跟犹太人刚好是相反的。犹太人是很谨守过日子，他们是觉得我就带着我原来这种生活方式，我就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在书信里面要解决的，在指责这些人，你们的生活要恢复到圣洁的生活嘛？你读这个新约书信呢，会读到这一点。好，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架构下面。那么因为这种啊混乱淫乱的情况呢，就又产生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就是我要刻苦己身，我好好的修身养性；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肉体是没有用的，全然败坏，我只要保持我灵的清洁就好了，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好，我们就不用讲很多，所以我们就明白到，我们在读这些书信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后面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在读那个经文，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作者原来要给我们呈现的意思。好，这个就是神学的部分。然后下面呢啊，跑错方向了。好，那么讲到这个旧约的故事的时候，好，他说到我们上次也提过很多次哈，每一个故事不一定都是应该发生的事，所以旧约叙述文当中呢，不是样板人物，事情的结局呢，也不一定表明他所要带出来的事情是好还是坏，所以叙述文呢，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神学观念来写的，啊，这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好，旧约叙述文呢，不一定直接教导人，但每一个叙述文都有一个目的，一个主旨，就像我们读到这个路德记一样。那诗篇，好，我们现在来看诗篇啊。上次呢也讲到了这个关于诗篇的部分啊。诗篇呢主要就是我们要读到诗人的境界啊，读到诗人的境界啊，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古诗啊，对我们来讲，我们读床前明月光是什么心情？读床前明月光是什么心情啊？思念家乡是吗？ 好，所以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呢，我们就来想诗人要表达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就要进入去了解。比如说我们读到的诗篇73篇在讲什么，亚萨的诗，对不对？好，73篇他在表达他的心情，他很不满，然后最后到最后的一个转折点，他说除你以外我再没有别的。这个转折点怎么发生的？他73篇从他开始认为，我们翻到73篇哈，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然后呢到了他这接下来就在讲那些恶人所有的生活的情况，他们所享受的，然后再来7章13节，他说我实在突然洁净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然后到最后他说除你以外我再没有别的。这个转折点就是这个诗人的心情，你把它读出来以后呢，当他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当他戴上上帝给他的视野那个眼镜以后，他看见的完全不一样。好，所以我们就了解整个诗篇呢，我们要进入诗人的心情，了解说他整个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改变的是什么？
视野。
改变的是我们的心，改变的是我们的视野，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哈，我们用这个方式来想一下，诗篇第一章他讲义人会兴旺，恶人会灭亡，对不对？诗篇第一章。好，那诗篇呢，第150篇呢，他讲赞美神确实是这样。OK， 第一篇讲恶人、义人，啊，义人会兴旺，恶人会灭亡。第150篇说确实是这样子，赞美神。那中间呢？所以从第一篇到第150篇之间的148篇呢，他详细的处理了诗人心中的疑问。从第一篇出来，他说详细处理这个心里面的疑问，特别是那个痛苦带出来啊，那个整个信仰群体或者是个别的信徒，他面对要去经历的那种挣扎、那种疑问、那种苦难，他说我不明白，你怎么讲义人必兴旺，恶人必要灭亡？他处理这个心情，然后整个信仰的过程以后，到最后他发出一个赞美，是一个顺服神的主权，是一个赞美，说确实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从第一篇读到第150篇啊，所以再来下面一章就是啊旧约的律法书啊，旧约律法书啊，律法书是建立在神跟以色列人的一个盟约的基础上面。律法就是神启示的话，有些呢是适用当时环境的以色列人，那有些呢是历世历代的信徒必须要持守的。所以当我们读律法书的时候，不注意的不是那些规条细节，我们注意的是神整个属性的表达跟他主权啊这个原则。所以我们透过律法书来认识神，然后来领悟神对选民的要求。所以律法书很重要的不停的出现，包括先知书他说做这些事情要让你们认识我是耶和华神啊，我是你们的神。好，下面这个先知书啊，先知书一开始通常都是会用耶和华如此说啊，表示说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照实不更改，把将来的预言讲得清楚明白，把现在的环境讲得清楚明白。所以从先知书我们可以认识神，还有认识神做事情的方式啊。那先知也是人，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先知在受到困难苦难的时候他那种心情的表现，特别我们读到耶利米书，了解耶利米这个人在那种心情碰到困难，被关在那个水井里面啊，全身都是沼泥的时候呢，他那种心情的表现啊。好，现在才来到上周的讨论功课，传道书11章1到6节，请你翻到传道书11章1到6节。好，这段经文要讲什么？传道书11章1节，他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日久必能得着。他说你要分给7人或分给8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有的解经书说哈， 你要把你的粮食分散到水面上呢，叫做海外投资。你要分散投资，有的放在亚洲，有的放在欧洲，啊，有的放在国内，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投资会回收。可以这样解释吗？可以啊。有的解经书说，你就尽力去行善，因为你行善就好像把粮食分给别人，你不知道你行善什么时候会有回报，可以这样解释吗？所以这六节经文里面，我们怎么样来了解一件事情啊？我们怎么样来了解一件事情？这六节经文里面有四个不知道，有四个你不知道啊，对不对？有四个你不知道，所以呢，你看哈，十一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第四节，这是你知道的。天上乌云积满了乌云，就一定会下雨，雨水就一定会下到地上，这是你知道的，这不用怀疑，对不对？好，如果树向南倒，就一定倒在南边；树向北倒，就一定倒在北边，不会树倒下来飞在天上，这是你知道的嘛？所以呢，他说第三节、第四节，这是你知道。你看风必不撒种，为什么？你撒了种，不是被风吹掉了吗？望云的必不收割，你在收割的时候下雨，怎么办呢？所以这是你知道的事情，对不对？那你不知道的是什么？不知道就是说我无从猜测，不知道的是什么？十一章二节说我不知道什么，将来有什么灾祸会临到地上，然后呢？十一章五节，我不知道一个小小的一个胚胎怎么样在母腹的肚子里面呢成型变成一个胎儿。然后他说我不知道神的作为。然后十一章六节就说什么？他说早晨你要撒你的种，晚上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好。那一到六节要讲什么，弟兄姐妹？一到六节要讲什么？好，在前几堂课，陈牧师有讲到说，箴言哈是正常的，铁三角很好啊。箴言呢是正常的人生，种什么就收什么。然后呢，约伯记是什么？反常人生，种什么就不收什么，啊，收相反的。然后传道书是什么？种什么就不一定收什么，就无常的人生。无常人生代表什么？你不能预测，你不能预测，对不对？今天哈，我们的生活是活在一个 assumption world， 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事情一定是照我们预测的结果在做的，明白？努力就会有好成绩。有好成绩就有好学校，有好学校就有好工作，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这是预测嘛。好，我对你好，我就预测我的结果就是你对我好啊。我对你不好，我就知道你会对我不好。那如果我对你好，结果你是用恶意待我，怎么样？
无常的人生。
无常的人生应该说我对永新好，他对我好；我对王以魂好，他对我不好，这无常嘛，对不对？好，所以呢，他就说我们是活在一个假设预期，因为你没有这个预期，说我要得到这个结果，你很难生活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做决定，你不知道怎么说话做人呢、啊。所以，如果你得不到这种预设的结果，你就是失望沮丧。所以，传道书在表现。他说这个无常的人生里面啊，他说十一章二到五节，他说你不知道这些事情，神的作为你更加不知道。十一章六节就是说照你该做的去做吧，照你该做的去做吧。所以到后来十一章九节他说，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所以到了十二章下一个结论说，在无常的人生中人当尽的本分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好，我现在呢再用几分钟的时间呢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讲一件比较严肃的事情啊， 因为在教会做牧师会处理家暴的问题。 OK， 家暴 domestic violence 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你认为有肢体的接触才算家暴，其实不是的。我有去读这个家暴的整个范围跟条例，好，包括你把对方的手机没收，你控制他的通讯能力，他不能对外打电话，这就已经构成家暴的行为。你把妻子的钱全部收起来，让他 begging for money， 这也算家暴的行为。你看很多的啊，不是肢体接触哈，请你不要误会哈，不是肢体接触。所以呢，当我把那整份 North Carolina Domestic Violence 的读完了以后，我很 surprise， 因为范围很广，范围很广。好，所以呢，我是要跟弟兄姐妹说，请你千万不要去踩这条红线。你踩了这条红线以后，后面的事情很麻烦的。好，第一点。第二点是关于我们在做 professional 人的。啊，最近我从一个律师那边得到的 education， 关于 trade secret， 商业机密 trade secret。所以原来哈，我们的认知真的是很无知啊。我们认为 trade secret 违反商业机密呢，是我偷了商业机密去卖钱，构成犯罪行为。其实不是这样子。OK， 在2004年呢是这个样子，你拿公司的机密。你去卖钱被抓到了，有商业行为啊，就像最近在 Greensboro 有一个 case， 对不对啊，有一个人他拿了东西他去卖给 FBI 啊，因为被钓鱼被钓到了啊，所以 FBI 假装客人去买他的东西，所以他就被判刑啊，违反商业机密。从2004年以后国会就不停的修改，到现在你只要有 intent 你就是违反商业机密。Intent， 怎么样认定你是 intent？ 意图，怎么样认定你有这个意图？好，这个律师讲给我听，他说，当你把公司的机密资料下载到你的电脑，如果你的电脑是公司发给你的 working computer， 那当然没问题，因为我的像很多人都是 work from home 嘛，对不对？回家还要继续工作嘛。那如果你要接到公司的 server 去拿那些资料，有时候蛮不方便的。拿不到，所以有些人都会把它下载到自己的电脑里面工作。 Working computer 也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出在你把这个资料放在你个人的电脑里面，还有你把这个资料从你公司的 email account 送到 personal email account， 然后 you are holding for a period of time， 你持有一段时间，这个就构成 trade secret 了。所以呢，当我听到了这个以后，我说哇好，我们不晓得多少人都 violate 这个 trade secret 了，你懂吗？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刻意要去违反，而是呢，就说我把我以前做过的资料作为我将来要使用的一个参考，但是我以前做过的资料已经算公司的机密，我就不能跟我带着走啊。所以呢，我特别讲这个两个例子，种什么就收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冤枉啊，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从主观的认定，我们是认为说我没有这个意图，从客观呢，你已经犯了美国法律所要求的，已经构成一个 intent 的一个违反 trade secret 的情况啊。这是我最近啊从律师那边啊学习到的一个啊一个 case。 所以呢，就是说有两个 case， 请弟兄姐妹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啊，在美国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情啊。好，现在开始讲完了传道书，我们就开始进入下一个部分，智慧文学啊。
还有十分钟，你要自己来
说。所以我说陈牧师给我26张 slide， 我说你真的是要害我。好，普世性啊，我们讲智慧文学包括普世性，有一个普世性的原则啊，从过去到现在啊，这个 智慧文学呢，超越种族、文化、世代、语言跟地区。然后呢，智慧文学包括生活化，以我们的人为本啊，是历世历代以色列这种生活体验的这个智慧的一个结晶啊。那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 repeat 重复性，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重复的时候呢，我们是把相关的主题呢放在一起啊，放在一起。比如说《箴言》16:28在说什么？啊，他讲的内容就跟18:8、16:20-22讲的一样。箴言16:28，他说：“乖僻人善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啊，这就是箴言。所以他这个主题呢，就重复的不断的出现啊。那传道书也是一样，2:16在讲什么？传道书2:16。好，我们就跳过去好了啊。那约伯记的特色啊，除了约伯记的特色，除了说开始跟最后起手那两章跟最后一章以外呢，其他的都是诗歌体啊。那智慧书铁三角刚才讲了哈，箴言啊，种什么收什么；传道书呢，种什么不一定收什么；约伯记呢，是一个反常的人生，种什么收的却相反。那我们怎么样读箴言啊？我们这样来读箴言。箴言呢，从1-9可以看出它的结构。它的结构就是智慧为主题啊。箴言书一开始呢，就是以智慧为主题，但10以后呢，它是以收集的散句。那我们怎样读这个收集的散句呢？我们就是依照它的主题是把箴言呢，比如说在讲这个口舌的问题，我们把口舌啊收集在一起，用这种方式来读。我知道啊，很多的小组在读一步一步读箴言啊，有的已经读了1年多还没读完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散句呢，从不同的地方重复出现的地方呢，我们把它放在一起，作为一个主题式的参考。那1-9呢，基本上是在讲这个啊智慧的问题。那这里面呢，我想跟各位啊分享几个名词的解释啊，名词的解释。这样子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呢，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啊。哦，不是，我是要讲的是啊传道书的部分。好，在传道书的部分哈，也是不容易啊抓到它的结构。但是当我们在读到传道书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从一些字句里面得到一个共鸣。特别呢，你问说你传道书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人家会跟你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还跟你说什么？捕风，还说什么没有益处，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叫虚空？什么叫捕风？什么叫益处吗？什么叫虚空？什么都没有啊，虚空什么都没有。OK， 好，虚空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呢，虚空就是说好像是一个云雾、一个雾气、一个蒸汽、一个气息一样。所以呢，一个蒸汽、一个雾气呢，表示不能持久，对不对？是很短暂的。所以如果你把虚空用来表示人的生命呢，表示人的生命跟生活的这个经验哈，都是短暂容易消失的。好，这就是虚空。 OK， 那捕风呢，捕风就是说当有风吹过来，你试着去抓它，你可以抓到这个风吗？没有，对不对？所以那你为什么要去抓它？所以捕风呢，意思代表说你有一个渴望，你想要去抓住它，但是结果呢，你就抓了一把空，你得不到，这叫做捕风。益处呢，就是有留下来的东西，比如说你的银行 account 有 balance， 这是有益处嘛？你的银行 account 没有 balance 就是什么？没有益处。好，益处呢，就是留下来的东西，有东西留下来才是有益的。好，所以呢，你现在在思想，在啊《传道书》1:3，他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是什么意思啊？没有留下来。 就是人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呢是没有留下来的。这样你可以明白他真正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哈。好，你现在来看这一句，一章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什么意思？我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短暂，不会存到永久的。我在日光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捕风，都是我想要得到的，但是我却抓不到。 OK， 所以我们从这，因为传道书里面这几个字词重复的出现，那么了解这几个字词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明白作者要表达出来的这个意思啊，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好，好，那我们就了解说，我们要掌握传道书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我刚才讲的，到了传道书十二章呢，他说人当尽的本分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好，就停在这里好了，有没有问题？我让陈牧师下礼拜开始，再从箴言开始。好，讲了这么多哈，不晓得弟兄姐妹听到了多少。都没有问题啊。 OK， 好，
那这个经典行，这个要单独读读不懂是吧？这个你如果是上下文，好像圣经上面其他章节也不能帮助，是不是像读《传道书》这样的参考书资料
啊？事实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然第一遍呢先从经文去了解，然后呢想过以后再去读参考书。我们尊重所有这些写圣经书卷注释书的作者，传道书非常难把上下文斗在一起。 OK， 有些地方你可以明白，有些地方呢好像又跑掉了。好，跑掉又回来以后，像他在里面呢，他表达敬畏神也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好几次，然后最后呢他是要用敬畏神作为一个结语，似乎这个就是他要表达的一个中心观念。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人当尽的本分就是照圣经的教导啊，我们过一个顺服敬畏神的生活，那你会得到 A， 你会得到 B， 你种什么没有得到什么，你种什么得到相反，这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也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没有完全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我 get some point。
OK。 不知道叫不为难牧师。OK，好，那没有我们就做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那我们今天很快速的再从圣经里面，主要我们试着把原来作者的意思能够找出来，成为我们自己的帮助，引导我们走在一个人生的方向。就像你说，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每一步，但是不见得能够照亮我们前面整段的距离。我们只有凭着信心跟随你，不管前面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仍然有这样子的确信，主你是爱我们的，你对我们的心意是好的，你要引导我们到你的家中去休息。那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念，在我们一生当中跟随你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摇动，我们的心不改变。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圣经话语里面的学习，那我们真的是再一次从一年读经计划里面得蒙你的祝福，祝福你全家。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